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1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退出 TPP， 川普是否为中国送上大礼？中国当局封杀 VPN， 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您可以提前就讨论话题发表评论，我们会把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动作。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第一天就大刀阔斧废除了奥巴马政府耗费巨大心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TPP 曾经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宗旨是由美国来主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规则，通过在人权、政府透明度和知识产权等方面设立高门槛，而将不守规则的国家排除在外。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曾经表示， TPP 与航空母舰同样重要。与此同时，就在川普宣布退出 TPP 的同一天，中国宣布已经准备好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那么美国退出 TPP 是否意味着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削弱和中国地位的上升？是否会伤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用和战略地位？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简短的总结一下你自己的看法，就是你认为川普退出 TPP 是否是像马凯恩参议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为什么？陈伯公先生，请您先来评论。
我想是不是错误或者重大错误，这要假以时日看效果。我想川普现在的政策，他主要是靠的想用双边贸易代替自由贸易，这现在在对目前的美国来说看上去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因为他的产业和技术和工作都在流失，因此川普要最大程度的捍卫美国利益。但是我相信这个措施应该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那么一旦这个各国都遵守贸易规则，美国可以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我想这样的措施如果反向的刺激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遵守规则和重回自由贸易的轨道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另一个方向上的这种独特的措施是一个正向的效果，而且功莫大焉。
嗯，好，钟伟峰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前国防部长卡特说的，或者是马卡恩说的，是我觉得更多是从一个国际战略的角度去讲的。因为像马卡恩他其实是参议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对，
所以在全球战略上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另外从经济层面来讲呢，我觉得其实TPP 它开创了一个很重要的如果通过了的话，它开创一个很重要的先例，就是在这个电子商务的贸易范围内全面的自由化。
嗯，
然后如果这个其实如果现在是不会发生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从经济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嗯，好，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
对啊，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上的暂时一个转进哈。我个人觉得现在美国整个布局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回防的措施啊，就是以前过去这个战力部署太多了，现在是个回防的布局。那当然原来按照过去的思维认为说是建立一个这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话，可以有助于世界或者是全球这区域性的和平，然后能够在这个框架下大家能够赚钱互相繁荣。但是这个做法显然因为中国的崛起啊，在过去10年到15年来可能受到了一种考验跟挑战，或者发现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 player 一个对手并不能够真正服从或者是融入这样子既有的这个国际格局里头，加上本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必须做交代，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管正面还是反面也好，美国或者是英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经济动力，所以他们必须这样子做，有他们自己内在的理由。所以你说是错误吗？我觉得是看，就刚刚也许破空所讲的，看美国这个往下走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格局。但是我觉得，就双边贸易而讲，美国并不是没有经验啊。双边，它跟各国国家建立任何双边的这个协议，已经有充足的意见啊，充足的准备跟经验。
好，待会我们再来讲讲多边和双边这个贸易的这个各自的优劣。那么，再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程小农先生，您能听到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下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 TPP 的成员国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表示可能考虑因为美国的退出邀请中国参加 TPP， 但是我想问您，觉得这样的话 TPP 还能不能保持原有的这个高门槛和高标准？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会加入的话， TPP 会不会变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有两个方向的发展。如果说中国要加入的话，中国可能会提出要求，就不接收以前 TPP 的高门槛，因为 TPP 里面包括就是保障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完全开放市场这些很高门槛的条款，那中国在现阶段恐怕不会接受。那么他如果要求 TPP 降低门槛，那其他11个成员国也不见得会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判断，从中国媒体来看，中国媒体是非常谨慎的语调谈论这个，所以可能中国并不敢加入 TPP， 而且也不敢去领导 TPP， 因为这个 TPP 啊，最早的设置就是针对中国而来，就是说要把不守规则、这个违反规则的中国排除在外。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架构，怎么可能最后又来中国领导呢？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的背反。那么我想中国方面要做的是，可能他会加紧推广他主导的一个叫做 RECP 这么一个方案，这个东西叫做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就是跟日本跟东南亚国家都在内的一个谈判，这里边的一些门槛相对比较低，而且是中国在主导，我想他用这个东西来代替 TPP 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嗯，好，钟伟峰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我同意刚才陈先生所讲的，就是TPP 原来如果能通过的话，它最重要的一个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电子商务的全面自由化，这里包括就是电子数据的跨境的自由流通，这个其实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要求，比方说对国有企业的作用的限制，还有其他的就是
知识产权
的保护，对
对，
这些其实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但是我们可能不能排除的一点呢，就是比方说日本它现在其实很积极的想跟美国建立一个双边自由双边的贸易协定，可能排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的其他TPP 的国家呢，可能他们在这些方面会不会是要求会低一点，然后是不是可以跟中国有建立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是也可能是有可能的。
中国可能也是希望自己跟这些国家建立一些就是说不一定是特别大的区域，但是双面的关系。
对，
好，听听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之前，我想有几件事情大概也许可以是不是共同的看法。第一个就是川普并不是废除 TPP 哈。TPP 这个事情当然在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前的前两年一直在推动，同时也推动让国会尽快帮他成立一个这个所谓快速授权的这样子的法案，让 TPP 类似这样子的结构能够通过等等。但是当奥巴马总统利用这个行政命令这个推动这个 TPP 之后呢，这个东西必须送到国会批准，国会能够批准之后才能够成效。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送到国会，这个众院议长也没有把这个案子提交到国会，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在美国整个来讲说，这个还不算是就八字只有一撇了，那另外一撇是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国会里头也是集合各方面的美国各方面的利益，所以是不可能会达到这个地方。所以就2017年或2018年这个实施 kicking 这个实际执行这个时间表来讲，这是一件不容易达到的事情，所以把这个事情要推到这个川普的这个头上来讲，会觉得有点牵强。他只是反映这些情况，
就是哪怕没有川普，本来也没有办法通过，对，
也没办法通过这个事情。就算新总统来，包括起来的结果，他上选的话，这个事情也是摆在这里，只不过是可能大家的批评力量会少一点。那这样整体来讲，说明这个 TPP 的事情跟英国脱欧的这个背后所代表的这个民意跟力量是异曲同工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与其去讲说这个 TPP 对于这个地区或者是国际上的贸易造成什么影响，倒不如先过来检讨为什么 TPP 没有在美国然后通过。当然 TPP 是个前瞻性高门槛的东西，可是它隐含那个缺点是在整个这个协商的过程中，并没有把过去全球化或者是这个 NAFTA 本身等等造成的问题提出来解决，因此等于是拖了一个大包袱往前走，那当然会得到很大会像工会包括在内的人都无法忍下这个气况。你如果说你再往前走的话，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所以与其我们来讲说 TPP 为什么没有过啊，为什么现在目前我们倒不如来赶快解除，是说到底全球化在美国这边来讲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解决之后那么我们才讲下一步发展。
好，我想来谈一下从 刚才钟伟峰先提到的这个战略的层面来谈一下。我们知道，就在川普废除这个 TPP 的同一天呢，中国外交部的官员表示，中国已经准备好要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那么这个表态和习近平最近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表态一脉相承。那么很多美国的分析人士也认为，美国退出 TPP 为中国的上升创造了机会。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首先中国是不是真心的希望担任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其次中国有没有准备好担任这个角色。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就是针对这个批评，就是说 TPP 美国退出 TPP 为中国创造了机会，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所谓给中国创造机会，无非就是说这个美国退出 TPP， 中国是不是有机会去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嗯，
我觉得提出这种机会论的人，包括国内和西方的一些媒体，全都回避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去让中国来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那么国际贸易规则会变成什么样？按照中国16年前加入 WTO 时的承诺，中国几年前就应该全面开放金融产业、资本市场，取消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补贴等等等等，现在都没有实现。如果赋予中国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地位，中国可能为了维护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而放弃自身利益吗？美国过去这样做了，中国恐怕绝不可能这样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假如是让中国来主持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还会按他的老习惯，就是多占便宜、少守规则、不讲公平。那么最后的结果，最终出现的可能是具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或者是全球的中国模式化。我想有几个国家能占到中国的便宜，又有几个国家在急切的期待出现这种结果。
嗯，好，我想也请陈伯峰先生就这个战略方面的层面来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美国退出 TPP 被一些美国的分析人认为是这个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逆转哈。你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伤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的信任和这个战略地位，尤其是比如像包括日本这样的国家非常期望美国能够留在 TPP， 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美国退出 TPP 啊，的确让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亚太国家感到非常的遗憾和失望。那么他们是希望有一个这个自由市场的平台来够跟中国的经济实力抗衡。但是我想这个跟重返亚洲的政策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重返亚洲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仅仅有经济上，还有就是在这个地缘政治、军事等等领域。那么没有看出在川普退出 TPP 之后，在南海问题上有所松动，或者朝鲜核问题上有所松动，或地缘政治有所松动。而且今年跟那个菲律宾的这个防御协基地升级在继续进行，而菲律宾的总统表示遵守过去政府所签订的所有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想从我观察到一点，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到川普这三届政府，看上去好像政策很不同，实际上有相当的连续性。比如说小布什政府从2005年开始跟中国搞了一个战略对话，中美战略对话，这个持续每年对话，后来发现这个战略对话是各说各话，并没有用。到了奥巴马时代，他继承这个战略对话，但加入了一项叫战略与经济对话，每年对话，刚对话几年，奥巴马就意识到这样的对话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奥巴马马上提出了 TPP， 就打造经济北约，把中国排开，就中国你既然不遵守规则，我就不跟你玩了，我另起炉灶。就奥巴马走到另外一步。到了川普时代，他又发现即便 TTP 也不足以制约那个中国，这不遵守规矩的中国，所以他认为 TPP 给美国造成新的问题，就是在这个12个国家内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逆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干脆连 TPP 都停止，就暂停自由贸易，而实行双边贸易，从而从双边贸易中去最大程度的保护中国。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三届政府既是中断的，也是连续的，是整个形势的发展，也就是中国在贸易上的作为导致了美国政治的巨变和经济政策的巨变。
嗯，好，魏碧珠，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魏碧珠先生，我们知道川普在未来的国际关系里面强调两个中心，一个是美国优先，一个是经济优先。那么在这种经济优先的前提下，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做出牺牲盟国的利益，而把经济摆在其他，就是把包括像日本这样的传统盟国也视为经济竞争的对手，从而牺牲战略上的这个联盟？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你是不是对此感到担忧吧？
我倒不觉得完全会这么担心。我刚刚提过，美国现在这个做法，川普现在做法基本上是整体的一个回防措施，在从起手就是起手式来看，是透过这个商业方面的这个交往，从今天透过这些有关外交的推展，所以我并不完全担心说美国会放弃过去所继承的一些在国际上格局上的这些发展跟现存国际体系的。 这个存在，会暂时的消减，会暂时的削弱，主要的目的是要回来。你看他这个他在就职演说说的非常明显，他现阶段的目的就是一切是为了美国，只有美国站得住之后才能可能再去做一些事情。同时他讲得很明显，就是要把美国做一个例子，从川普这个角度来讲，他要做一个例子，这什么例子？让全世界都可以羡慕的一个发光的例子。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理念并不认为说美国目前所代表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或者是倒退的，他认为要把美国打造成继续让全世界都羡慕的一个方向，同时并不用主观意志去影响其他国家或者是改变其他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讲，美国即使在川普领导下并没有放出美国原来的立国精神跟立国的看法，特别是包括他在这个就职演说里头几次提到宗教的这个意义跟存在的说法。所以进一步上来讲，我就觉得在整个发展中，我觉得 TPP 的情况可能是暂时先放下来。
好的，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在宣布推出 TPP 的时候，他的理由是就是说 TPP 会伤害美国工人的这个利益。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政府未来呢可能以一对一的这个贸易谈判来取代 TPP 这样的多边的贸易协议。那么我想问一下钟伟峰博士，你觉得二者的优劣各自是什么？
这里就是单边贸易，这是川普现在作为一个取代，就取代多边贸易的一个方案了。那其实我觉得单边贸易是有很多缺点的，比方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多边贸易谈判，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规模经济效应。
对，
就很多事情你只有很多国家一起来做才会有价值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任何的就是贸易都是通过美国跟其他的国家的单边贸易来达成的话呢，对于企业，无论在美国的企业还是在国外就是跟美国做生意的企业，他们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谁知道哪一天会有哪一个美国会跟哪一个新的国家有签订的多边的协议。所以一旦会有不确定性呢，对企业来说长期投资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积极性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这个其实对经济来说是一个有负面的影响的。
那么其他优点，那么川普团队说跟中国，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一对一，那么如果中国不遵守规则，我就马上可以采取措施。而在多边协议当中，比如说像 WTO 这样，他就没有办法采取真的针对中国的制定性的措施。那么你对这种看法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说不顾一切的马上中断贸易联系呢，其实这是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在贸易政策上的这个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损害的。如果你是按照正常程序来说的话，其实你在 WTO 的框架下其实也有很多解决方案的。比方说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的在贸易问题上很多的抱怨，其实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以内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措施是解决，但美国政府是起码在奥巴马时期是没有积极的就是去推动这个。
但是他们做了以后有没有真正的约束力，对于中国有没有真正行动上的约束力和后果，这个是有争议的。也是
当然如果我们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就如果你说就是即使WTO 裁决了说中国哪些问题做得不 对，即使中国不遵守，这里其实是有很大的政治成本的。就他一次不遵守可以，他将来长远来说就会损害这个政治声誉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约束力的。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对这个一对一谈判和多边谈判的优劣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刚才钟伟峰先生谈到的这个问题啊，不能过多的相信这个所谓的多边的国际的这个
机制。
原因是在于里面存在一个短板效应，就是说在如果多个国家参加，就像一个水桶，其中如果有一块板短一些，就是说它不太守规则，而又是一个大国，那这个国际组织很多其他的成员国都不愿意出面去充当这个刺儿头，去和它对着干，其结果呢就是这个短板就把整个国际组织的制定的标准拉低了，等于要大家迁就它。举一个最现成的例子，此时此刻中国为了控制保护外汇储备，就限制外资企业把利润汇走，这就明显的违反了WTO 的规定。那有哪一个国家出来说了 WTO 采取任何措施了吗？没有，因为中国是大国，所以大家默认了。所以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与其是依赖国际组织，盲目的相信国际组织将来可以存在的潜在约束力，还不如谈谈目前眼前的。那么在中美之间谈判，究竟谁更有利？我想主要是美国，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 GDP 的8%，而美国对华出口只占美国 GDP 的0.6%，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是美国经济对中国市场依赖度的6倍。 如果发生全面贸易纠纷，美国吃亏有限，而中国会伤筋动骨。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这个中美贸易当中，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一半，也就是说美国在中美一对一的谈判中容易处于有利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更有效地解决一些问题，还不预期说是指望无效的国际组织，还不如指望一对一的国际谈判。
嗯，好的。刚才有一位姓刘的观众朋友，他提到问题，他说：“请问嘉宾，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因为全球化受益，只有美国因为全球化受害？”那么，我想刚才程晓农先生提到中美关系之间这个不对等哈，部分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下面有一位叫 Timothy Sun 的一位观众，我想请陈破空现在对他的问题做出回应。他说：“我觉得全球化本身就应该是阶段性的，到了一个点就要收缩一下，让各国获利不均的效应稀释一下之后再来第二波。”他说目前世界还是好人坏人都存在，需要利用博弈的手段来打击坏人，不应该一个政策用到死。他的意思就是说，像一个多边贸易协议不应该就是完全固守成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这两位网友的提问呢，就是可以综合起来回答。那么第一个网友的提问呢，是一半对一半有问题，说全球化好是各国的受益，只有美国受损。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洲，包括日本，包括发达国家都在受损。那么这个获益最大的是中国。另外后面这个提到这个问题，说全球化这个不能够这个看死。事实上全球化本身没问题，自由贸易本身没问题，这本来是西方倡导的一个概念。只是说像最近在提说这个中国要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旗手和捍卫者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过去的历史，恰恰相反，中国恰恰是全球化的破坏者和妨碍者，是自由贸易最大的敌人，这个妨碍。我们看过像去年一年，这个有27个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的反倾销，这个反倾销这个起诉啊，这个起诉中国的行为。另外有119项的这个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这是世界组织最密集的90%以上的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而在历年的世界贸易组织过去1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中，大多数都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案件，而大多数都是中国败诉。只是世界贸易组织没有追诉条款，无法惩罚，无法去罚款，也无法兑现，使中国就可以逃之夭夭。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如果刚才讲到说美国退出 TP 是不是中国的机会，我说既是也不是。是机会就是如果中国改革，那就是机会。比如中国你改革三个，第一个尊重法治和规则，这个就是说实行公平贸易。第二个就是改善道德形象，重塑道德形象，尊重人权，推就是说不要阻碍中国的民主化。第三个就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守护者，而不是威胁者和破坏者。做到了这三点，的确是中国的机会，那中国可以趁势而上领导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三点，不仅不是机会，反而是个灾难。那就是如果继续既有现有的中国政策，就去补贴国营企业，去这个在这个搞贸易倾销，搞对别的国家进行贸易倾轧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整个世界的反弹，而且世界经济崩溃，世界这个秩序崩坏，这个全球化中断的话，中国就等于被抽走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那么中国在经济下滑的趋势下，我想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将更为严峻，对中国很不利。
嗯，好的。刚才陈伯先生提到中国方面哈，那么我想问问钟伟峰先生，我们知道川普决定退出 TPP 以后，又宣布重新谈判和加拿大与墨西哥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川普在这个竞选期间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对象来打击，言论的很强烈，但是上台之后现在还没有采取措施。那么您预计川普政府对于中国在贸易方面采取的第一步的动作会是什么？钟伟峰先生。
这个预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今天上午为止最新的来自川普政府最新的说法，就他的一个 advisor 一个参谋说的顾问的说法，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政策的目标就是有不确定性，就不能让中国猜到就是他们想干什么。但如果我们看这个菜单，就看清单的话，他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就是一个可能最快的不需要国会同意的办法，就是把中国定位为这个贸易这个货币操纵国，货币操纵国。但这个本身其实是象征意义更多的，因为就并不要求美国会对中国的入口产品增加什么关税，只是把它标签为一个货币操纵国。但是这个是符号性的、标志性的。如果是说更毁灭性的呢，就是跟中国掀起这个贸易战。
怎么个做法？具体的，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动作会是什么？
如果说把中国所有的商品都增加这个高关税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全球经济都不会有好处。就应该说，作为一个根本的，就是被验证了几百年的经济原理哈，任何反对自由贸易的措施都是会带来经济损害，不论哪一个国家，不会有赢家的。
嗯，就是对自己也会有伤害。
对，对自己会有伤害的。然后我觉得反而更可行的是说，从川普的政治利益的角度来讲，就他当选是谁把他送进白宫的？是中西部的失业的美国工人把他送进白宫的。这些如果说我们从这些工人的角度出发呢，没有任何一个保护主义措施能够帮得了他们。但什么东西可以帮了他们呢？就是我回想起这个两个星期前，这个马云去跟川普见面，然后马云说帮川普创造100万的工作机会，然后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一点就是，是不是农产品，如果美国跟中国签订双边的贸易协定的话，然后中国向美国开放这个农产品市场，然后这可能给中西部的起码是一大部分的这个农业的人口来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工业的人口，这个反而是一个更积极，我觉得更可取的一个办法。
好 ，VP 周先生，我想请您来谈一谈中国的地位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一点点，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分析，就是中国自己最近有一些表态，就是觉得自己可以愿意，如果机会到了，愿意承担这个国际领导者的角色哈。那么我觉得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你觉得中国是不是首先是不是真心的想这样做？第二，中国有没有准备好这样做？
我个人是觉得大概是不应该算是准备好。你看从中国真正站上舞台，应该讲实在话，应该是从2008年哈，主要是2008年经济这个大金融大萧条之后，把中国放上舞台，然后做成世界这个经济火车头来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在这个时候站上世界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在学习，在金融处理方面为这个事情付出巨大的这个学费。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汇在几次这个股市操作中，超额这个还有人民币的来回贬值当中失去多少钱，这里都付出多少学费，我们真是无法量化，无法估计。那如果在民主国家的话，这可能很多人都要被问责下台的。我再回到刚刚讲这个类似像这个 TPP 这个人民币操纵的事情，这当然是你到目前来看，川普所做的一切事情基本上是符合他在这个在选举中所说的话，包括 NAFTA 这些东西都在谈。所以下一步，刚刚那个钟博士所说的下一步应该是会对这个货币操纵这个提出对中国的这个名单。那下一步是做什么呢？其实这个事情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谈过了。你譬如说这个纽约现在这个现在是这个少数党领袖舒默就已经讲出过来了。如果说一旦这个中国被财政部标定为货币操纵国的话，下一步做法就是用关税来惩罚。但是我必须要大家必须了解到这件事情是说，关税惩罚35%或25%一旦提出来之后，这并不表示说对中国就要采取35%上的关税认定，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继续开始讨论了。就开始这个商量了，中国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善，美国作为什么样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才会产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东西，不是说一开始就要产生这个你定35%，我马上那边就定35%，这样的互相来对抗，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美国或中国一个负责的，两个都是负责的国家，两都在谋取自己国家最大利益的过程当中，一旦对方宣出这是我的利益，那对方就要开始互相协商。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协商的过程，而不是说现在把这个所有
不是那么黑白分明，马上一个线一定下来，马上就要做。对，
当然不会这样，不会说今天说法，明天就要宣战。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宣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要看大家提出什么样盘点自己的这个利益跟好处，对方盘点自己的利益好，得到一个能够双方共赢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开始。
好的，好，陈向东先生，请您简短一些，就是您觉得中美下一步贸易博弈方面会出现什么样的议题？
我觉得中美双方可能会就贸易赤字进行具体的谈判，但我不认为那个所谓的汇率操纵国这个说法会当作这个立即实施的手段，原因是这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制裁措施。这个中美双方在如果开展这个贸易条件方面的谈判，美国很可能提出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但是我们刚才这个也谈到一些，实际上中国此时此刻的经济处于滑坡状态，中国政府的主要姿态是保护国内市场，而不是开放国内市场，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愿意开放更多的市场。但是如果不开放中国市场，不缩减中美的贸易赤字，美国就会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政府更可能的是，比方讲增加飞机订单啊，等等等等，用各种方法采取一些切实有利的措施，缩小贸易逆差。 但是呢，我想美国也不会轻而易举的就去动用这个什么45%关税这种手段。那个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一种实际上的可行的措施。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请每位用很短的时间来简短的就这个话题再做一些自己的总结。我想首先请钟永峰先生回答一位观众朋友的提问。他说这位观众叫做 Abner Wang， 那么他的问题是，他说从美国的角度看，其他国家不论，至少跟中国是需要搞这个一对一的双边贸易，因为中国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在中共一党独裁下的非正常国家，整个对外经济体系都和国际脱轨。那么您是不是赞成他这个看法？
我是支持就是美国跟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因为其实
一对一的贸易协定，
一对一的贸易协定、嗯、因为川普其实最大的担心就是美国对华贸易的赤字嘛。
对，
那赤字解决赤字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我不买中国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办法，如果我给中国多卖东西，那其实也是赤字也会减少的。而我觉得就是从经济，就因为经济原理已经被这个经济原理被验证很多年了，就是贸易是会对双方会带来好处的，保护主义措施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所以我是支持就是双边贸易，然后美国可能增加对中国的出口。
但是对于刚才陈晓东先生说到的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困境，美国需要扩张自己的贸易，而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市场，那么这中间怎么达成一个解决的方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对，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一些领域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
双赢机会。
对，双赢机会的，比方说农业。其实为什么中国农业不开放呢？是一直以来有一个很持久的观念，是说所谓的粮食安全，就如果我们依赖了外国的粮食，然后外国可能就会控制我们国家，然后中国人可能就会饥饿，就挨饿，对吧？那现在这其实是一个很过时的一个政治逻辑的，在这个21世纪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其实放开农业产品的这个限制的话，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就是政治代价，这个反而是可能有一个双赢的机会。
好，另外再请几位嘉宾每个人就这个话题发表最后30分钟的评论。陈伯翁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键是个领导力。刚才提到就中国是否取代美国成为这个世界领导者的，我观察一下，主要是中国媒体在炒作这个话题，他炒作是给一个国内老百姓听，一个给美国政府听和美国的盟友听。他的意思给美国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说，美国已经不是世界领导者，而中国才是，就应验了这个美国这个衰落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老调。另外他给美国听主要是威胁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你不管我来管，给美国的盟友是一个引诱。事实上作为领导者要有实力、能力和这个道德形象，那么从实力上中国是相当的实力，它可以支配周边的国家在经济上。那么这种支配力是不是领导力，不见得。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二战后美国虽然是超强，但是善待小国，善待邻国，他中国会不会这样做，我表示怀疑。因此他急呼临终前急呼美国重返亚洲，平衡中国。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到底有领导者，被领导者，你被领导者服不服，那么你就是你的文明水准和道德形象，这恰恰是中国最欠缺的软实力。习近平在这个达沃斯会议上尽管讲这个是要充当领导者，但是当时达沃斯会议的时候，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这些大国领袖都缺席，给人的感觉是习近平在这唱独角戏，经济独立，那么就说兴冲冲赶到那里脚下踩空，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没有领导者，就是没人服。就是过去中国几十年在非洲、拉丁美洲投资那么多，还没有听到一个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要接受中国的领导，北朝鲜也不愿意接受。而中国跟韩国之间，中国是限韩令，韩国是这个反倾销调查，双方权来交往也谈不上谁领导谁。说这样的情况下，要作为一个领导者出现的话，我觉得中国需要巨大的政治改革，就重塑自己的道德形象，以一个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典范出现在国际上，你成为一个就是跟周边国家能够和睦相处的这么一个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川普的政策对中国恐怕在往这个民主化和平的轨道上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中国会不会这么走，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魏碧周先生，30秒时间。
是，我觉得双边谈判特别跟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不但可以让中国的政治跟经济，甚至上在人文跟人权上面都可以因为美国的介入而获得提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往下再走的话，我觉得整个每个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开始调整对美国这个关系的做法了。以台湾或菲律宾来讲，原来的这个经贸谈判机构现在都已经重新在调整了，而不是在以这个整个区域性的东西，特别是跟美国之间双方要达成什么样的双边协议，都已经开始在调整了。所以这个方向一定定出来之后，各个国家都在做，基本上是已经是快马加鞭的在处理这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与其在这边在谈说怎么样这个 TPP 还重不重要， 不如说现在各个国家不要被美国以大欺小啊，整个市场凌驾下来。以台湾来讲，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怎么能够阻挡或跟美国做一个交际，做一个叫谈判，这是一个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嗯，好，我们知道除了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包括英国的首相梅今天也是到这里来跟川普来谈美英的这个双边贸易。好，陈小农先生，最后30秒钟时间给您。
我想说一下中国对这个美国在贸易方面的种种谈判地位，他经常想把欧盟当作一个牌来打，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的出口市场一半在美国，还有很大一块在欧洲，他觉得欧洲是他可以依靠的地方。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这个策略很快就会失灵，中国会面临欧盟走下坡路甚至解体的可能。那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就没有牌在他可以打了。今天川普总统任命这个准备提名的这个驻欧盟大使已经提出一个看法，他认为18个月内欧元可能就不存在了。我比较对他这个看法稍微保守一点，我认为可能18个月以后还在，但是我相信欧盟的寿命已经不太远了，看得见的会走向终结。也就是说，欧盟所代表的那种这个乌托邦式的全球化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模式，这个对我们思考 TPP 同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好的，有关美国退出 TPP 的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全面封杀 VPN 最大的受害者是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回到1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网络监管在下重手，本星期中国工信部宣布全面清理虚拟私人网络 VPN， 禁止网民未经批准通过 VPN 翻墙上网。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朝着建立封闭隔绝的自联网大大的迈进一步，不仅普通百姓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工商和科技行业也失去和外界联络交流的通道。那么中国封杀 APN 原因何在？最大的受害者是谁？网络技术进步越来越快，政府的封锁手段是否赶得上科技革命的步伐？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小农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几年一直在控制和缩小 VPN 的这个空间，那么这次的措施，工信部宣布这个最新的措施和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为什么得到很大的关注？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中国工信部采取措施主要是针对这个国内的网络宽带公司等等这个国内机构为国内的用户提供虚拟专用网络，就是 VPN 的这种服务。那么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呢，为了翻墙获得各种信息，包括看视频的、看新闻的，还有其他用途的，他们都在使用虚拟专用网络。那么这样的人次呢，前年大概是1亿4000万人次，其中呢大概35%看境外的新闻，20%看视频。那么为了满足这样的巨大的需要，所以不仅仅是中国境外出现了许多虚拟的专用网络服务商，国内也有很多越来这个网络宽带公司在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种国内的虚拟专用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有可能大大增加翻墙的人数，这就导致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越来越警惕。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彻底禁止外企和国内一些个人用户使用虚拟专用网络，不排除将来它可能进一步收紧，但此时此刻它主要是想清理掉国内那些网络宽带公司提供的虚拟专用服务。
好，魏碧珠先生，您觉得中国当局这次进一步封杀这个 VPN 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就是和中国目前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过去几年这个中国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关系，是购买力加强，大量的这些国民到海外来旅游， 进修、探亲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不断的增加。这些人来到美国之后，或来到海外之后，几乎上网包括对国内新闻的关心，同时也在所在地的这些中文网站，甚至这些英文网站能力增强的、能力语文言语好的人，都可以对不同语言的网站保持关心。但是如果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如果持续保持关心的话，就受到影响。那这个中医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意思就是说，实在是很害怕这些人有不同于国内的想法的这些人，他们不允许这些人进一步跟海外的任何一个网站保持了解、保持关心、保持追踪。这担心的什么东西呢？就像现在我们担心小孩子，我们不希望他们18岁以上没有达到年纪就看一些不好的这个色情网站。我们担心这些不好的所谓色情思想会影响小孩子的生育发展等等。我们是属于一个家长式的关怀，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干涉。那同样的，那今天对于这个所谓都已经长大的人，我们对他这个国家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说来说去只有一个办，只有一个原因，希望维持稳定。这个维持稳定对谁好？当然只有对统治者好，所以就不希望老百姓有其他的想法。那这个东西在进到20世纪，刚刚提到说中国现在愿意做一个世界的领导者，作为一个世界的担起美国的责任来讲，这简直是这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还采取这样的措施，钳制自己老百姓有什么样的能力，在不能够了解世界局势跟不同思维发展的情况下，还能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如果这样做的话，实在是与自己所说要在国际上所扮演的形象，实在是背道而驰的事情。
嗯，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您觉得中国当局对于 VPN 传递的信息，他们到底害怕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刚才魏比周先生提到是对于稳定的担心，但是通过 VPN， 他们害怕中国的民众得到什么东西？您的看法是什么？
嗯。习近平在达沃斯会议上暗批美国保护主义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保护主义就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虽然躲过了风吹雨打，但是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那么这句话正好用在中国身上，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说了，那就用在互联网上，这个网络封锁就是隔绝阳光和空气。也就是说他害怕什么？害怕的是阳光和空气，害怕外部世界的阳光和空气。他们怕中国老百姓知道这个真相，知道世界的信息，知道这个不同制度的这个是的效果，以及整个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真相，因此要封锁这个网络。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啊，具体来说，今年有19大，还有所谓的经济下滑，还有什么腐败深重这些问题。但是我是判断呢，我是觉得，如果从一个正向思维来看，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相反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现在的手段。比如说你要这个减弱腐败，你其实要增强监管，包括互联网的监管，坚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才能消除腐败。那么这个时候是开放互联网，而不是封闭互联网。另外一个，你要说是这个经济下滑，经济下滑的问题恰恰是因为经济体制的弊端，这个深重那个权贵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在这样的一个恰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让政治体制改革消除经济这个发展的瓶颈，才能够使经济健康发展。那么也需要一个政治改革。另外说19大你究竟要干什么？是说重复过去的一套倒退呢，还是往前走，是深化改革？如果你真正19大开成个深化改革的19大，恰恰是要对外开放的一个19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所采取的封锁互联网这些措施，虽然是这个目前政治生态相左转的一部分，但是恰恰是跟中国所需要的发展背道而驰，当然也跟世界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
对，我们知道外界在报道这个中国进一步控制 VPN 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提到政治控制显然是一方面，那么他们也提到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呢，对于 VPN 的禁止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一个和外部世界交流的网络世界对于发达的工商业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听听钟伟峰先生您的看法。
这我觉得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流通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就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经商的这个元素，经济发展的元素。这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还在讨论 TPP 的时候，就提到说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关于这个电子商务的数据自由流通。其实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其他TPP 的成员国都这么在乎这一点？其实是因为这对经济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作为一个学者，您在中国也就学过，就是比如说你在中国国内，你要得到最新的，比如说科技发展或者科技信息等等，跟对外的交流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跟外面学者的交流。我想您在现在在这边可能也跟中国的国内学者有很多交流，就是说网络的交流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应该是。
对。
对。
目前就是我在美国，然后我有很多合作者在国内，然后 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就在这件事情之前，并没有感觉到他们说交流有什么很明显的障碍。
嗯，
当然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方法，我不知道具体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但是至于这个新规定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得假以时日，看它到底这个效果有多明。就其实中国很多规定都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是看执行。就他宣布出来以后，看他一年之后，因为他这个新规定的执行的那个年限就是一年嘛，我们看一年之后大概他们会执行到什么程度。因为他前两天还那工信部就出来澄清说，又跟外企又不受影响，就可能他们是希望传递这样
的，就是给外企划出一块，但是中国的企业现在跟外面的联络也非常多。
对，
所以可能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和科技创新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个中国经济的维持依赖于外贸、外资和对外技术交流，而所有这些涉外经济活动都需要信息的自由流通。从道理上呢，这点中国政府一清二楚，所以它并没有彻底禁止外企使用这个 VPN。 但是呢，也要看到另一面，就中国政府维持经济的最根本目的是维系政权，所以当信息的自由流动让政权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他宁可牺牲经济需要，也不愿意让信息自由威胁政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这个低估中共这个守卫防火长城的这个决心，就是他可能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防火长城。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这个稍微了解一些这个虚拟专用网络的技术特点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国内现在，如果你能够作为一个新用户翻墙，先注册一个某公司、国外公司的这个虚拟专用网络的用户，你现在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VPN。他现在所清理的是那些个国内的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
嗯，
但是下一步会做到哪里，我们现在不知道。
嗯，好，我想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魏碧洲先生来讨论中国对于外部信息的控制哈。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封锁信息的一个最关键在于要维护内部统治的这个稳定。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需要澄清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说这个的时候，前提都是说外部信息威胁到中国的这个稳定，在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就是为什么中国当局对于外部信息感到受到威胁？我想在这儿我引用一位叫做 Abner One 的一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他说中国的当局不可能彻底的堵死全球互联网，原因有三：第一，国内当局本身也需要接触外界信息，不可能看着人民日报来做决策；第二，国内科研界严重依赖墙外的网络，彻底封死影响中共；第三，彻底的堵死互联网会加重在华国人和外企的恐慌，让他们加速撤离，这是中共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种种来看，其实封锁信息不利于中国的这个稳定或者是统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当然很幸运啊，因为我没有翻过墙，正因为我吃牛肉，我不一定要去做屠夫一样，我自己在这边能够享受到自由上网的这个自由度，我是真正对到。然后倒过来想，这样的做法几几乎乎就是在美国在中国创造特权阶级。刚刚这位 Ed 王所提到的东西，你有一些人民日报不能够看人民日报做出任何决策，这表示包括外企在内，在中国有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可以，他们有特权，他们可以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东西。广大的中国老百姓不能看到他们能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在一个国家之内要有这样对讯息做这样子的区分呢？难道有人就属于二等公民吗？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只会激发起这些大批网民对于这种特权阶级所造成的不满。就像现在因为你全球化情况下剥夺了这个所谓大家都认为都是这个中西部美国白人所造成的这些愤恨，同样的这个事情也会在国内引起同样的激愤。就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要求的是目前的维稳，很可能就刚刚破空先生所讲的，在目前一切为了维稳能够十九大顺利完成。这样子的东西，刚刚我们都用这个所谓外资用经济成本来计算这个所谓这个封掉 VPN 的这样子的做法，而不知道真正所浪费的、所残害的是中国下一代，或中国现在目前所承载的这个人类的智能跟智慧跟自由的心灵。这样的东西做下去，我实在不知道我们下一代培养出来的中国人对于世界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啊，对啊，我刚好刚你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说中国政府总是怕外部信息怎么样，外部势力怎么样。我昨天在地铁上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给我讲了一个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小故事。他说一个农场主啊，有个中国的一个农场主，有个农场啊，他在临终前把农场主交给儿子，他就问儿子，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农场有一些问题，他猪抱怨吃不好，羊抱怨吃不饱，他驴呢抱怨干活太多睡不好。他说你将来接管这个农场怎么办？那儿子说很简单，就让猪吃饱，羊吃好，那个驴睡多睡觉就行了。那个老农场主说错了，你大错特错。他你的方法就告诉这几个动物啊，那个农场外面有一只狼，要随时要吃掉他们。说那个猪一下就猪和羊和驴都老实了，猪赶紧埋头吃吧，吃不好也吃，羊就吃不饱也吃，那个驴睡不好也干活。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主人在保护他们，外面有狼。说这个故事又想到这个，把这个事情啊推到外面，说这个VPN的事情啊，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翻墙的中国网民，他伤害的就是在中国的外商，包括港商和台商。因为我所知道这些港商、台商、外商啊，他们都用 VPN 技术来进行他们自己的视频会议、网络会议和这些业务交流，而中国政府一直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了重大关头，比如六四啊、党代会啊，或者是什么杭州这个APEC 会议等等的时候，他会搞得严一点。但是如果这样一搞的话，对外商是一个限制，非常不方便。但是中国政府的确已经不再在乎外商的话，跟中国政权的安稳相比，他不在乎外商，他已经有保护国营企业，已经有市场准入，已经有这个就是高关税，还有就是这个对啊这个什么网络安全条例，还有就是这个服务器的监管，对外商已经很不方便了。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一点，那就是中国政府恐怕巴不得外商外资撤离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外资正在世界大举收购、大举投资，中国在外面的投资已经超出了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这个信号就是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中国红色权贵不仅要独占独霸中国市场，而且要抢占国际市场，这才是红色政权的真正目的。
好，我想说到这个外资从中国撤离的这个消息哈，那么《纽约时报》登了一篇关于 VPN 的这个效果，那么他们采访了很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他们就提到类似像 VPN 控制这样的措施，确实让他们感觉到不仅是技术上或者是业务上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不舒服，就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经济的控制也在加强，就是除了政治层面。那么我想听听钟伟峰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刚才这位王先生提到，就是这位观众朋友他说，加重这个外资企业和在国内华人的这个恐慌感，那么更让他们撤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从整个外资撤离的这个大的背景来看，
我觉得就他们到底有多恐慌，这个是我们很难猜测得到。那其实我是很好奇，因为我是不知道有这样的，就在我的理解范围内，是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实证研究，是说在就是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就在中国的业务部分，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监管的强与弱，对他们真正的盈利的那个影响，就是它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我会很好奇这一点，但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研究的数字。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比如说刚才陈博官员提到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对外的投资超过了外国对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中间，你觉得造成外资更越来越多的外资在撤离，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
对对对，
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这肯定不是因为网络，就这是一个非常长期
的
一个过程。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
因为就是就中国经济放缓到现在都已经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就增长速度在不断的减弱。这里有很多就很深层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才是真正阻碍外资来华投资的最主要的因素。这是很多他们其实中国政府一直想做，从来都就没有真正是大力推行过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就国企改革，市场的竞争性就完全提升这个市场的竞争度，然后降低政府的监管。其实政府对私营经济的监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税负非常高，
对，
然后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弱，这些其实是非常影响外资来华投资，他们是很主要在他们就是挫伤他们来华投资积极性里面，这些因素我刚刚讲的因素排名远远是多于这个网络的
对
网络的因素。
好，陈晓同学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赞成朱伟峰先生的看法，就是外资企业去中国的时候，中国早就存在的网络监管措施，他们对此一清二楚。如果他不喜欢网络监管，他也就不去了。他既然去了，说明他也不在乎网络监管了。何况中国政府给他们开通了这个 VPN。真正的问题，外资企业要撤离，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刚才钟先生谈到的，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外资企业不太看好中国经济前景，而且现在有了一个最新的动因，那就是担心撤晚了就走不了了。 我们都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外汇的措施，所以不光是说你撤资的时候你的资本还有过去的赚的利润连本带利想拿走，恐怕中国政府不让你拿，换不成外汇。就哪怕你现在不撤本不撤资，你只是把利润汇出去，中国政府也有限制。换句话讲，他投资图什么？如果变成肉包子打狗，他何必要到中国去呢？
嗯，
所以外资企业第一担心的就是我投资为何，他不想当那个打狗的肉包子，他就可能不去了，或者就趁现在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还没有到最严的时候赶快先拔脚走。这就为什么现在台资企业这个已经撤走一半。去年的这个秋天，日本的这个商界这个经团联，就是日本商界这个最大的这个企业联合会，专门到中国谈判去，就是想要敦促中国政府给日资撤离中国提供必要的制度方便。谈判结果我们不得而知，我估计情况不妙。
嗯，好，最后时间不多，那么最后请魏碧珠先生和陈伯光先生分别回答两个问题。那么我想先请魏碧珠先生谈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哈最近越来越强调这个意识形态斗争，那么中国的官媒呢甚至说出要敢于亮剑，至于对谁亮剑当然没有说。那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公开的表示呢，中国应该抵制这个司法独立。那么你觉得封杀微片和中国大的政治环境越收越紧有多大的关系？
这当然是不希望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些声音基本上的挑战中共本身自己的这个最大利益。我们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倒回去看一下，在2009年其实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Google 在中国被屏蔽。在那个前后发生了重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乌鲁木齐的这个75事件。如果说老百姓在这么大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非常重大，整个这个乌鲁木齐都受到冲击。很多人因此死亡。如果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但是在中国官方来讲，这是一个完全封锁的事情。如果大家从 Google 或不同的广告知道这个事情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人要出来就这个事情做一个了解，然后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再往下走的话，基本上是其实这个事情回到这个中国奥运主办这个北京奥运之后开始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民族气息出来。再往下面走，还有其他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包括中国对于所有能够传达信息的国外性，包括 Instagram 还有这些 Wikipedia 基本上都封锁了，他就不希望老百姓知道中国官方所提供的任何版本，因为如果有的话就会产生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思想，进而质疑官方所提出这些动机跟背后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对中共自己本身要推展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是有极大极大的威胁的。所以包括像这个周强讲的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所谓三权独立的，他可以反对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能从根本上去否认这种人性跟价值观的这些看法。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包括对这个 VPN 这个否定，除了对外资本身造成一定的影响之外，整个目的就是还是维稳，从头到尾来讲就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的最大的稳定度。
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中国有可能试验未来，就是把中国这个网络完全与外界隔绝，在比如说产生危机情况紧急情况或者危机的这种情况下，把中国整个做成一个完全是一个大的局域网，根本就跟外界完全隔绝。中国在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在危机时刻。但是我们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包括一位叫自由六月的，那么他们提到，他说这个墙虽然会越来越高哈，但是随着 IT 技术的高速发展，墙会越来越容易翻，只要国内的这个民众想翻墙他们可以翻。他说大家不用担心断网之时就是大家这个共产党是灭亡之时，当然这是这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光先生您的看法，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看到这个观众说得很对，因为这个VPN翻墙技术不断发现网速不断提高，过去的电脑看一个只能很多年前只能登文字登图片都很慢，现在上图片上这个视频都没问题，就网速在提高，翻墙技术也在提高，就翻墙成为成本越来越低。实际上VPN呢有很多种地下的方式，你就算中大规模的清点，地下VPN仍然会存在，而且谷歌和脸书这些公司都表态他要继续研究这个翻墙技术，因为中国正在把这个全球的互联网变成一个中国网。现在有时候台 湾人、香港人在讽刺中国的时候，说中国人是个强国人，强是那个强大的强，但是中国网民呢，把这个强字改成就是高强的强，就中国的强是越加越高，但是网民的翻墙的意愿却越来越强，所以说最终中国是封不住的。另外，刚才周强讲的话，我想说一句啊，周强讲的话，他这个他有没有那么左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是想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瞄准十九大，他想效法李鸿忠，觉得往左能升官，往右能罢官，就跟那个石家庄的副局长左春和推广自由那个市场那个自由价值，他就被罢官。那个教授邓向超说这个是一个风气，说武侠小说有句话，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周强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很同情他。我觉得他很不幸。
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钟伟峰博士，还有陈伯公先生、程晓农先生、魏碧洲先生参加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 @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